美联储主席伯南克1月3号在卸任前最后一次的演说当中，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成长的展望提出了8年来罕见的乐观看法。他表示，阻碍美国经济成长的逆风正在逐渐消退，经济将加速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国际著名的投资者索罗斯在上个星期四撰文指出，未来全球最大的经济风险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索罗斯还发出了警告，他说中国目前的金融状况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时的美国存在着令人害怕的相似性。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万钧教授了。那么邱教授，有许多专家分析啊，美国现在是引领全球这个趋势性的回暖，将在接下来这一年继续持续当中，而且这个整个就是会在2011年越过这个经济拐点之后呢，到2014年等于说是进入了所谓的复苏之年，甚至有很多人预测说美国的财政状况会好转，接下来几季的经济也会表现亮丽，您是怎么看的呢？
Bernanke Bernanke 他发表这演讲的时候是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的午餐当中演讲，那时候我刚好也有去
哈。是。
那我本身我是相当同意他的这种乐观的看法，因为根据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他做的一个预测来讲，美国的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 3.35%啊，对不起，是2014年就今年的经济成长是3.35%，那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是3.6%，那这个在历史上来讲都是相当正面的数字。那当然INF 也做了一些其他的预测，譬如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2.59%，那中研院经济研究所昨天我所看到的最新的数据大概不到3%的哈。那中国来讲，它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7.3%，当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很高。不过我们如果要比较它的历史的这个资料来讲的话，这个7.3%其实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算是低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0几年这个两位数的经济成长是好像都是一个比较正常自然的情况，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样子的问题。那美国之所以能够从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困境当中出来啊，那个当然那个 Benjamin Bernanke 他的这个贡献是相当大，因为他采取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当然这后面也会有相当的这个副作用，可能会有相当的副作用。不过好在接任他的是这个联储会的副主席Janet Yellen 哦，那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中央银行家，所以我相信他应该会知道说怎么样让这个 QE3 的政策，就是这个货币宽松的政策然后找到退场。另外美国在最近这几年积极的寻求这个替代能源的这方案，因为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能源进口的这个部分，那美国最近这几年有开始开采这个油页岩的这个产业。那另外就是说在过去的金融风暴之后呢，这金融监理机构对整个金融业银行业做相当大的一个清理，所以美国的这个体制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等于说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又能够站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针对这个美国的经济给我们提供了未来这一年的展望，谢谢您。那么继续要接在台北的蔡鸿明教授，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1号发表的新年贺词当中指出，2014年会是台湾的经济突破年，他强调今年台湾政府的施政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民要来拼经济啊。那马总统他端出了哪些具体的经济政策，能不能让台湾人民真正有感呢？您的看法？
基本上今年的这个元旦贺词啊，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是
以前呢，元旦的贺词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啊，他会细数啊他的施政成果，但是今年呢，他却以全民团结拼经济啊作为主要的诉求。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啊，2012年台湾的经济的表现实在是令人非常的失望，主要是因为年初的时候。台湾的行政部门他们宣示2012年的经济成长，2013年经济成长率呢可以达到3%，但是后来陆续的往下调降那预估呢 啊，2013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啊，台湾的主计处预估大概只有 1.74 啊。那明年呢，虽然有人说啊可以回升到 3%， 但是呢主计处的预估啊也是相当的保守，他预估大概只有 2.59% 左右啊。那换句话说，这个跟全球的大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啊，在台湾出口不振，而且呢人民的这个薪资所得成长相当的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扩大投资就变成今年啊元旦贺词的重点。
嗯，
所以马英九先生他提出要推动三波的啊财经政策，这三波的财经政策呢主要啊是在啊都促进啊所谓的都市的更新，同时呢希望啊去活化啊既有的啊一些政府公有的土地，去清查啊一些啊闲置的啊这个房地产等等啊，希望啊来刺激一个啊新的投资。第二个呢主要是在于啊台湾已经推出所谓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未来我们希望透过自由经济示范区呢来带动啊周边区域的投资。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啊马英九先生也期待啊在新的一年之内能够啊针对啊这个青年的创业，特别是像文创产业啊，提供更多的资金，让带动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那当然，我们可以预期啊，这些政策应该是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啊，今天台湾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区域经济整合快速发展的环境。今天全球已经有384个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呢，台湾在整个出口贸易里面能够真正适用啊自由贸易协定零关税的比重相当的低。所以呢，今年在马英九先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里面，就是要去推动所谓的参与 TPP 跟 RCEP 啊，所以呢，他自己啊也承诺啊，能要去参与啊所谓的国家经贸小组的一个啊这个会议的召开，盯紧啊这个参与区域经济组织的这个进度。那同时呢，他也邀请了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来担任一个民间投资民间促进会的一个啊这个召集人啊，希望来带动台湾的民间的力量，还有去协调党这个朝野的这个立委啊，甚至于行政部门跟立法院之间的这种互动，希望全力的来加速台湾参与经济区域经济整合的这样一个动作。
好的，有关于台湾参与经济整合，稍后我们还有时间来进一步的讨论。不过蔡教授，我们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他的新年贺词中也提到了要实现所谓的中国梦，让全世界都看好中国。我们知道去年中共18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许多的经济改革计划，
是
那么中国的经济对于亚太甚至是全球的经济发展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这两天公布的12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都较2013年的11月有回落，有些甚至下降了4个月来的最低点啊。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了，这些数据表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复苏增长的势头已经开始有所放缓，甚至连全球著名的投资者索罗斯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出了警告啊。那么您是怎么看明年2014年的中国经济趋势呢？蔡教授，
基本上明年的趋势啊，虽然随着全球去这个经济的这个复苏啊，对于中国经济会有一定的带动效果啊，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带动效果呢，仍然是一个弱势的啊复苏啊。今年呢，啊，2012年大概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啊，一般预估可以达到7.7%左右，但是呢，最近啊，我们看到 IMF 啊，将2014年的中国经济成长率呢，预估大概只有7.3%，而中国的经济学者啊，他们的预估呢，大概也只有7.5%左右。那换句话说，其的确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它的确面对了许多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当然是从整个啊生产面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工资、材料啊，甚至于环保等等的成本都在上扬，那这个对于中国的工业未来的发展事实上会产生一定的抑制效果。那另外啊，人民币的升值，我们预期在2014年啊可能会看到啊1块钱美金对5.9几的啊这个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态势，那这个呢对中国的出口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当然啊，索罗斯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中国社科院他们的预估啊，中国的企业债啊啊大概达到啊这个56兆左右啊。那这样的一个水准呢，事实上占它的 GDP 呢已经超过了120%。那最近 中国的政府他们也公布了他们的地方债的规模啊，也达到 17.9 兆啊。那 17.9 兆呢，跟2010年的啊 10.7 兆比起来，事实上也有大幅的增加。那的确呢，这些债务的风险呢、啊、的确对于未来中国的金融的发展的确带来了一个系统化的风险。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啊这个总书记啊，他在推动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里面，如何去啊对于金融系统的这个改革啊，去防止这些债务的啊这个恶化，我相信呢，这对中国政府来讲，未来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鸿明教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请教邱教授，不只是两岸的领导人强调要搞好经济，我们也看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要找回日本强大的经济，让全民都感受到这个整个经济的复苏啊。那他的安倍经济学也让很多人充满期待。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台湾跟中国未来这一年的经济数字，除了展望台湾跟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之外，也加入亚洲的一些国家跟我们综合分析好吗？
好，谢谢东林。刚才这个谢谢蔡教授，他对中国这个经济的一个很深入的评析哈。那事实上在安倍所谓安倍三支箭哈，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财政、货币和汇率这三个议题来做一个整合性的一个考量。那当然，他们有现在目前来讲有一些初步的成效，譬如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这个对于安倍来讲就是对申奥成功，这个就是对安倍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强心针哈。那但是呢，我们要厘定任何的公共议题，包括是经济议题在内的话哈，这因为它是一个公共议题，所以必须要凝聚大家的共识，而不是说由上而下的一个决策的过程。因为那这个也是长期以来马政府他常常被人诟病、被人家攻击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表哈，这个图表其实不是我做的，是从网络上这download下来的哈。那有一个很热心的这个人去找这个资料，各位可以看到说，在2008年之前哈，这个国际的天然气的价格一直往上涨。那甚至于说，在2008年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这个飙到大概是每单位是超过10000元，10000美金。那可是呢，那时候各位可以想想看，那时候台湾的瓦斯每桶价格是多少钱？500元。那现在2013年，这个天然气的价格跌到只有差在每一个单位只有2000美元的时候，这个台湾的瓦斯价格居然涨到每桶涨到1000元。那这个还是市区的哈，我听到说郊区，因为它交通比较不方便哈，那它的价格可能到1200、1300，这就去造成一个相对剥夺感，对于穷者越穷，那富者越富。那所以在考虑任何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其实你要先考虑到说，这个因为政策不是只是数字而已，而是它是考虑到说人民的感受，
没错，
人民的感受。而且为什么要追求经济成长？其实是追求幸福嘛。嗯，哦，那如果说真的经济成长，这个数字虽然很漂亮，但是
人民感受不到
啊，那就没有用了。人民感受不到，那就是没有用了。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国民生产人均国民生产毛额这个趋势图哈。那我在这边哈整理了。这个图上面放了三个国家的趋势图在这上面哦，分别是韩国、台湾和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从1999年开始，它的成长率都还是相当的高哦，年均生产毛额是相当的高。那大概在今年的话，大概已经到今年结束，预计就是大概是8000多美元。那我们比较要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当中哈，台湾跟南韩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南韩在2003、04年之后，陆陆续续就开始它的年均 GDP 的就已经超越台湾。那从2008年之后，这个超越的幅度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大？我想是这个跟韩国它整个政府哈，对这个经济政策它痛定思痛。当然韩国有它的问题，就是说它在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牺牲了这个所得平均分配的问题。那台湾现在其实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越来越严重哈。那 而且在一个就是说韩国的政府其实全世界的政府都应该是如此，就是说会检讨他们的错误。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马政府他没有这个检讨的心意，没有检讨心意，甚至说当记者去问财经官员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你这个立法委员不高兴，他可以讲说我们做爷们的不在乎，这个态度齁实在是已经变成是说把自己当成皇帝啊，把自己当上帝这样子的来看的齁。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章齁，是失业率。齁，我在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一下齁，当然这个事情齁实在是谁记得谁就痛苦了齁。那个在2007年的时候，马英九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提出的口号是什么？
633。
这个其中是三，是其中一个三是什么？失业率要降到3%
以下，
3%，年均这个 GDP 的成长率要6%以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曲线图哦，你这个 GDP 成长率没有一年是超过6%，失业率没有一年是降到3%，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失业率大概4.2%左右哈。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哈，台湾的失业率哈比甚至比韩国还要高了，高了1%了。那年轻人出来找不到工作，而且因为失业率高，年轻人就找不到工作，年轻人比较 suffer。那在这次我去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是中央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陈香炉研究员，陈香炉博士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有观察到，他的文章主要是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在过去的20年，这个 GDP 的成长率都还是相当的稳定，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台湾的薪资、实质薪资或者名目薪资的成长却是停滞，甚至是下降的？那当然，这个是它，因为这个议题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当然，这过程当中，因为是在美国，所以大家比较自由讨论。很多的中国学者就已经举手就讲说，你要把中国因素考虑进来。这样，所以我们要想想看，说这个自由化哈，固然是名目上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哈。那可是呢，这个自由化是不是能够雨露均沾哦，让大家能享受到经济成长？这是一个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个问题。
好的，非常谢谢邱教授的深入分析，带来这么多的图卡。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那继续和我们两位来宾就上半场的话题进行交流。博弈，
东宁是这样，因为我想今天两位来宾呢，对于今天的这个我们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我想现场的这个就是跟我们一起收听或收看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应该有。因为这一次我们的节目都是牵涉到这个民生切身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把比较多的时间就交给听众观众朋友们，由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来跟两位来宾就先提出来他们的问题呢？
好的，我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观众，可以透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发表您对我们这个两岸民生问题跟未来经济趋势的一个看法。我们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中国的一些经济状况呢，也不得不谈的是这个整个区域整合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刚才台北的蔡鸿明教授就提到了这个台湾加入整个区域整合，包括了马总统现在要督军亲自的领导来加入推动这个参与 TPP 还有这个 RCEP 这个部分呢。那不晓得这两个区域整合系统的这个前景如何，我想先请在台北的蔡鸿明教授为我们分析一下。蔡教授，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 TPP 它的他的谈判呢、已经完成了19次回合的谈判。那目前呢，当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美国希望在今年呢、这个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其实已经落空了。但是呢，明年的10月，美国又有其中选举，那所以对奥巴马总统而言，如何确保 TPP 在明年能够顺利的？针对目前所争议的关税问题、智慧财产权保护的问题甚至于国有企业等等的争议性的问题，能够获得一个解决，这个的确是相当重要的。那另外 RCEP 他们也预估希望在2015年能够达成协议， 那因为 RCEP 它主要是在调和啊东盟跟啊中国、日本、南韩、纽澳甚至于印度的五个 FTA， 那所以预期啊它的弹性会是比较大的。那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到2015年啊，这两个协议啊完成啊这个签署的可能性是非常高。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对台湾的时间压力就非常的大。
嗯，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马英九总统需要去亲自督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问题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他未来会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台湾过去即使我们喊了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要跟其他国家签 FTA， 但是包括美国啊这些主要的国家，他们都认为台湾其实在整个自由化的决心上面并不积极。
嗯，
第二个呢，台湾的内部其实也面对了自由化的一个立场分歧的问题，包括刚刚邱教授所说的，其实在整个自由化的环境之下有赢家有输家，特别是台湾的农业还有很多的弱势产业，他们的确会去担心未来全面性的自由化可能对他们带来的冲击。第三个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台湾的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之间，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机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去年的6月20号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但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立法院还没有办法针对这个协议来进行审议啊，那预计要在今年的3月才有可能进行实质的审查啊。那这样的一个审查，未来它可能产生的争议，目前是难以去判断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想要更积极的去扩大参与跟其他的国家签署 FTA， 或者是参与 TPP 或 RCEP， 自然而然啊就必须啊先把这些问题处理好。那处理好之后，才能够去啊寻求跟中国大陆啊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组织的问题方面啊去获得一定的啊共识。那这些呢，都是未来马总统会去面对的挑战。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也延续蔡教授讲的，我们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邱教授来看整个台湾在加入区域整合的全球布局哦。我们回顾2013年，台湾其实成绩还不错，跟新加坡、跟纽西兰，我们知道新西兰都签署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跟美国的部分呢，那除了恢复 TIFA， 也就是台美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架构谈判之外呢，也要打算加入以美国为首的 TPP。那当然这个部分马英九现在还在督军，还在推动啦。那么您认为说，有些人认为台湾如果在今年2014年跟明年2015年没有加入这个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或是 RCEP 的话，可能就会被边缘化，你怎么看这样的批评？另外刚才蔡教授也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马总统是请出了前副总统萧万长来发挥所谓的民间力量，来敦促台湾加入这些区域整合组织的一个力量。您认为又请过去的微笑老萧出来，是不是代表了国民党目前好像在财经人才的部分似乎出现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呢？
这是这个问题啊，讲起来很沉重哈。
先谈边缘化吧。
先谈边缘化哈。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啦。萧万长先生是在2012年是担任什么职位啊？
副总统。
是台湾的副总统吗？
是
是。那他那时候应该是位高权重啊。那他那时候怎么不用他？马总统怎么不用他？现在他下台了才用他，这个简直是叠床架屋了。
嗯，
因为现在不是说没有人才啊，是人才看你怎么用，而且人才他培养是有一定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可以回顾来看哈，从蒋经国总统哈、李登辉总统开始哈，他们怎么样培养这些就是从学界去找人才哈。譬如说像李登辉就是这个蒋经国找的财经人才，后来这还有谢生忠、梁国树、郭婉容、邱正雄，甚至到后来的这个李庸山，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学问，学问做得非常好，然后他们的这种财经方面的历练哈，都做得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就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问题啊，这个人才怎么用哈？另外，马总统哈，我想他要清楚一点哈，这是自由贸易的协定哈，任何经济整合的协定哈，他这个功效毕竟只是锦上添花了。
嗯，
哦，那真正要能够让一个经济好起来，其实要从基本的功夫来下。譬如说产业政策， 譬如说就业政策、劳工政策，这个其实是比这些你搞我们去做自由贸易或国际化、自由化这个来讲更重要的问题。那在昨天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时候，我有碰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叫做以前的会长叫文冠中教授哈。那他这个相信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就听过他了，文冠中教授哦。那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博士啊。那他昨天我们谈话的内容，他主要就是牵涉到所谓三农问题，农业征求，农民征求，农业征苦的，对，农业征危险，好，中国这三农的问题，那我们有蛮多的一个讨论。其实这个就是产业政策嘛，
哈，
那就
是
产业政策怎么，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一样，就是说
回归到人民，
回归到人民，怎么样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好，那所以我觉得真的，马总统他如果是真的要救台湾经济的话，其实也不用去特别去找这个哪位先生还要再出山一次然后来这样折腾他，这个其实对萧副总统，他是萧前副总统，其实是很不尊重的。
好的，
那他要改变他的决策模式，改成由下而上的一个决策模式那然后从产业政策，然后从法治方面好好的保障人民的这个基本的财产权哈，譬如说像前几天这个才被宣判说这个苗栗强拆的农地，哦，强拆的房舍哈，这是违法的事情。这种财产权保障哈，其实是比去签这些国际贸易的协定来得更有效了。
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那么也想问问看台北主持人博弈，还有没有就我们上半场一些补充的问题向两位来宾提出呢？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先回到台北请教蔡鸿明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在华府的邱万钧教授已经为我们分析了一下邱老师所看到的这个台湾的经济形势。
是，
那当然在马总统执政这些年来，大家比较批评比较多，也是看不到这个政府这个在拼经济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作为。因此马总统这一次的这个元旦祝词当中说要拼经济，大家好像觉得有一点信心缺缺，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样子？
基本上台湾现在是缺乏一个宏伟的全面性的对外这个经贸政策，还有台湾的产业政策的一个全面性的规划。因为过去台湾在2002年成为 WTO 以后，那一次经过了一番的这个经贸的开放，但是到今天为止，台湾从来没有过一次这个全面性的去检讨台湾的经贸体制，乃至于因为这样，所以台湾在推动洽签 FTA 或者是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时候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而台湾的产业界也发现，政府虽然喊着要去参与区域经济整合，但是对于现在台湾农产品市场的限制，未来是不是要开放，对于各类的产业未来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开放的情境，譬如说台湾的汽车的关税会降多少到什么时候也许会降为零，这些呢其实政府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规划。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当台湾的产业面对了外在的自由化的压力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在台湾继续进行投资，或者是该投资在哪一个产业的领域。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今天台湾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在于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面似乎没有下定决心。也因为这样，所以台湾的业者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的能见度非常的低。当然台湾的人民也在所得薪资无法成长的情况之下，存在了一些非常闷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困局的确是需要寻求一个改善。
好的，谢谢蔡鸿明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简单请教一下邱万钧教授，就是台湾目前的这个经济不振，有人说这个产业转型失败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么您觉得这到底是政府需要负责来辅导，还是其实产业缺乏远见呢？请简单的回答我们请简单来回答我们一下这个问题，谢谢邱教授。
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个 两个都有可能，这个要看你我们是哪个产业了哈。那当然我本身研究并不是产业经济，所以我在这地方并不能做太多的琢磨。但是我们要想这个产业要能够成长的好哈，我想政府要提供相当的一个环境，能够让这个产业成长。这个也是执政当局哈要专心要来去思考的，不要每天只有想到说怎么样去窃听国会。那窃听国会的话，造成政争哈，反而是增加了整个政治这个风险，提高政治风险啊。那这个地方，我再插句话哈，在去年十月的时候，2013年十月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的这个 annual meeting 在芝加哥啊哈，财务管理学会。在我晚上就跟几个台湾出来的资深的教授一起吃饭，还有两位从中国出来的这个一线大学的学者哈吃饭。那其中一个是中国一线大学的院子，这个管理学院的经管学院的院长。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人就提到说这个政争的问题啊，哦，有一个台湾有好几个台湾的这个学者，他们都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啊，哇，每个人骂得很凶啊。他们每个人都把马总统骂得很凶啊！那我后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就跟他们讲说：拜托拜托，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好像泄露台湾的国家机密。就是两位大陆学者跟我讲什么，马英九的笨和坏，我们大陆人都知道了，这个实在是让台湾人觉得很丢脸啊！所以我想，马总统要痛定思痛，要想一想说，要检讨自己说，不要再老是检讨别人了，好不好？
好的，那提醒听众观众朋友们，您还是可以马上的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大陆的 call-in 专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请您拨打00-801-148-940，00-801-148-940，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那么时间来到了将近8:40，马上就进入我们下半场的讨论话题。台湾总统马英九在1月1号发表元旦新年贺词的时候表示，台湾今年的施政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全民拼经济。他还说，台湾的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呢，必须要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唯有打破僵局，加强两岸的经贸合作，适时因应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才能够有助于台湾拓展中国的市场，也更容易参与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万军教授，我们知道这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距离这个签署早抽清单的这个生效已经到现在有满3周年了，可是这个成效好像不如大家的预期，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因，还有展望一下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好吗？
其实这个就是沉疴了，经济政策，任何政策严密的这个沉疴哈，因为 ECFA 在各位可以回想，在3年前 ECFA 签订的时候，这它其实也是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议，而这个争议当中，这个政府很可惜，他并没有把民间的这个一些很重要的一个 concern， 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忧虑哈，考虑进来。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台湾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失业率哈，在这几年都大概就是在4%左右哈，5%到4%左右，甚至在2009年的时候，失业率曾经一度飙高到5.85%。那我们再来比较说其他国家哈，那甚至于说在很多时候哈，这个很多时间上面，台湾的失业率几乎是亚洲东亚主要的这些国家它的失业率最高的一个情况，甚至比日本还要高，那更不要讲说跟南韩了哈。那美国来讲，当然它美国失业率最近这在前面几年哈非常高，是受到它这个金融风暴的影响哈。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所以这个政府要想一想，就是说哈，这个你这个签了 ECFA 到底是有没有造成这个影响？台湾其实我想不只是要看就是失业率的问题，那还要看到说有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 underemployment， 也就是他的这个工作哈其实是不稳定，所谓像类似像临时工啊、派遣工，或者还有放这个 unpaid furlough 无薪假这种情况哈。那这个其实政府都要 来考虑，要想清楚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签了 ACTA 法之后呢，它并没有说带来相对好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签了这个 ACTA 法，当时在签的时候都已经看到说其实对台湾事实上是有很多不利的。那现在台湾现在他又在积极的推动说所谓的签这个服贸协定，那台湾的人民要仔细想一想，就是说前面这个 ACTA 法已经跟你讲了那么多，承诺那么多这个好的这个效果，但是都没有达成，那是不是还要再继续签这个服贸协定？大家要想一想。
好的，就马上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刚刚提到这个 ACTA 还有服贸协议，究竟 ACTA 为什么没有给台湾的经济带来好处？还有服贸协议如果卡下去，对两岸关系有没有影响啊？还有另外我想问说，一直谈我们刚才谈到台湾加入经济整合，事实上马上一个例子就是中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明天就要在西安登场了。韩国跟台湾有很多产业是重合的，如果韩国跟中国签署了 FTA 的话，台湾要怎么办？遭受到的冲击会不会很大呢？您的分析。
基本上 ACTA 的实施到今天为止啊，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讲啊，目前中国大陆给台湾539项产品的早收清单的零关税，这个对于带动这539项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的确有它的效益。我据今年的1到9月啊，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成长率，依照台湾的统计，只有1.9%。但是呢 ，ACTA 的早收清单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可以达到9%以上，啊，那所以基本上它的效益是存在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早收清单的这539项的产品只占台湾出口总额的7%，所以呢，它并没有办法去全面性的去带动台湾对中国的出口。而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啊，其实今天台湾的产业在中国市场上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南韩10年前啊，南韩的这个对中国的出口占有率大概落后台湾2%。但是呢，今年啊，台湾跟南韩在中国的占有率，台湾却落后于韩国将近2%。换句话说，这代表的是台湾整个产业结构的变迁，事实上并没有适度的、及时的去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在中韩的 FTA 生效之后，的确，以南韩的产品跟台湾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面的啊重叠性，的确，包括台湾的石化啊，甚至于啊我们的工具机啊，还有啊这些其他的啊，包括这个塑胶、纺织等等产品，都会对啊台湾的产业带来一定的替代的效应。那更麻烦的是，未来假设中韩的 FTA 可以顺利的达成啊，那我相信呐，中日韩的 FTA 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带动效果。那假设啊，日韩都跟中国有 FTA， 那可能对台湾的替代性可能会更大啊。
好的，非常感谢蔡宏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电话了，现在接听浙江王先生您的电话。浙江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签这个到底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台湾的民进党一直都反对？我真的搞不懂。我就这样说过了啊。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浙江王先生来电。那我就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邱教授，究竟他刚刚提到说签 FTA， 为什么台湾的在野党一直在反对？我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很大一部分可能跟这个跟两岸关系之间目前的现况有关系吗？
是，首先呢，浙江的王先生，这反对党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反对执政党所提出来的东西。那政治就是这样子，两边都要继续。
那难道是为反对而反对吗？
我想
如果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真的对台湾好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为反对而反对？
当然这个其实也未必都是为反对而反对，因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因为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赢家有输家，那因为签了自由贸易协定，其实你就是把关税 的权利让渡出去，那其实有某些就是关税，收关税是一个主权的象征。那所以当你这个要把一些主权让渡出去的时候，这必须要经过一个合法的这个立法的程序才能执行啊。那ECFA 不论是 ECFA 不论是所谓的 FTP 哈、FTA 哈、就自由贸易协定哈、或者是接下来我们有讲的这个TPP 哈、这
太平洋协定
哈、这些东西，甚至是接下来我们要这个马政府啊、一直在推动的所谓的这个服贸协定，都是某种程度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有某种程度要将你的主权哈、关税的权利让渡出去，而且在这个在此当中呢，会造成社会上有些人受到利益，这不能否认。
譬如说
主要是高。受到利益的人主要是企业的投资人，甚至说是企业的主要的决策者，高阶的经理人哈、那基本上他们比较他们的这个 human capital， 他们的人力资源比较能够在国际间移动，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即使说像我虽然是有跨文化，我们都是跨文化的这个一个基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跨很容易的跨文化，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源可以去跨文化哈、那在这么多人受到伤害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要考虑清楚说，这个有得有失，这整体的这个利益是什么？那怎么样让获得利益的人去补偿这个受损害的人？那这个民主的任何的政策哈，在民主的国家，除非你是专制国家，那就没话讲。但民主的国家来讲，任何的政策它一定都是在两方面拉扯当中哈，最后寻求一个平衡点。所以并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不是光为反对而反 对。好的，非常感谢邱教授的解释。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当然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服贸协议也好，或是这个之前的 ECFA 也好，除了这个产业之间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检讨，还有这个政策的透明之外呢，刚因为听众问到为什么民进党一直反对，可能还是跟这个主权的让渡有关，跟两岸关系在野党跟国民党持不同的意见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韩国的例子，事实上您说中日关系可能也很紧张，中韩关系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但是他们还是愿意跟中国签署这个 FTA， 当然就考虑到整个大环境跟区域经济整合的部分了。那么台湾如果在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跟上的话，是不是在整个区域整合的这个范围当中会被整个边缘化呢？你的分析。
的确，台湾假设没有办法积极的去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台湾的确会面对非常严峻的竞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台湾的工具机卖到欧洲啊，跟韩国的工具机一样，大概都是同样的价位，但是呢，韩国跟欧盟它有 FTA，所以呢，它在报价上可以比台湾便宜5%左右。换句话说，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市场上面，未来在东协市场也同样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种疑虑啊，在台湾的民众其实是感受到的。但是问题是，当两岸要去谈更紧密的经济关系的时候，一方面啊，两岸如何去处理政治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安排或者是解决的途径。第二个就是刚刚邱教授所说的，今天台湾在面对一个自由化环境的时候，台湾的中南部的民众，台湾的中小企业，甚至于我们的中低阶层的这些民众的就业，的确会在自由化的环境里面会受到影响啊。那再加上整个对外谈判的过程中啊，台湾并不像美国有所谓的 TPP 的啊一个授权法案，由国会授权行政部门去进行谈判，同时呢，美国的国会也可以对行政部门的对外谈判可以有所监督，甚至于彼此可以去进行协商，但是台湾并没有这套制度，所以才会有所谓的透明化的问题。那换句话说，未来啊，台湾如何去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啊协商的问题，的确有很多内部的啊一些制度性的机制必须要去建立。那我认为啊未来台湾的执政党势必要去处理这些问题，才有办法顺利的去推动后续的 两岸的协商，甚至于啊，在未来，我们知道今年中国大陆它对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啊，在今年的四月间，中国的领导人他已经宣示了啊，他希望未来的两岸经济合作能够针对台湾啊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途径啊跟可行的方式去进行两岸的协商。换句话说啊，假设台湾没有办法去建立一套啊内部的行政跟立法部门的互动的机制，甚至于去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我相信啊这种协商啊可能也都会面对障碍。那所以其实啊在这些问题上面啊，台湾也还有很多内部的一些制度性的机制仍然是有待建立的。
好的，非常感谢蔡教授。那么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去就我们剩下这个下半场的这个讨论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最后时间的交流，把握时间。博弈，
好的，那我们简单的请教两位来宾一个问题。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蔡教授，
是
刚刚这个东宁也请教您关于这个民进党或者是一些中低阶层朋友们的疑虑。那也民进党也批评说，其实马总统在这几年来的这个经贸政策太过偏向于大陆，太过偏向于中国，不知道您觉得是这样子吗？
基本上这个有它的一定的啊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台湾今天台湾对中国的贸易啊，其实依存度已经达到四成，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啊，占台湾对外投资的比重已经达到63%左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确台湾在整个对外的经贸关系上面有非常大的比重需要去处理两岸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去改善台商在中国的一个投资环境，如何去处理两岸经贸往来过程里面所存在的各项的问题。那另外我觉得最近啊所洽签的啊所签署的中国台湾跟新加坡的这个经济合作协议，还有跟纽西兰经济合作协议，事实上它提供了另外一扇门，让台湾可以啊加强跟东协甚至于其他非邦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或者是进一步的去洽签 FTA。 我相信假设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话，是可以改变现有过度依赖中国市场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的，谢谢蔡教授。那么同时回到华府，我们也请邱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问题，是不是台湾目前的经济太偏向于这个中国大陆，以及再请您做一分钟的结论，大概有一分半的时间，请邱教授为我们回答并且做个结论，谢谢邱教授。
OK， 我们讲说我们知道说，无论我们做任何投资哈，都要做所谓的风险分散的一个动作哈，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那为什么会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度那么高呢？因为台湾跟中国是有这个所谓文化的相近性，那这样子做一个国际投资风险分散的一个动作呢，它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可是根据过去的实证的研究来讲，如果我们所做的是所谓的culturally home bias， 也就是说偏向于自己来自跟自己文化相近的国家，譬如说像中南美洲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其他中南美洲国家，或者是说英语系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其他英语系国家，或者欧洲国家就是风险分散在欧洲的国家，其实这种效果是比较差啦，因为距离文化法治的这个情况不一样，然后资源的配置不同的话，它的风险分散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台湾事实上是要真的要想一想，就是说是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去风险分散。另外刚才蔡教授还讲到一点，就是说是中南部或者中低所得的人民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其实这也不对。因为根据我昨天就去跟那陈香奴教授请教的结果，根据他的研究，99%最高所得的99%的人，他们其实在这十年他的薪水也是一直停滞的情况。所以这是全民性的问题，这并不是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区域的人民的问题。
好的，谢谢邱教授。那么同时我们也请这个台北的蔡鸿明教授为我们一分钟时间做个结论。
基本上展望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除了跟中国交往之外，的确需要有进一步的国际化。那特别是台湾今天需要做的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如何去提升台湾的企业国际化的能力，而不再只是中国化。第二个呢，必须要去提升台湾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里面的一个生存的能力。换句话说，其实今天台湾最需要做的是全面的去检讨农业、传统产业，甚至于台湾的新兴工业的啊一些发展未来啊，这些未来可能必须要去思考五年、十年，它如何跟中国、跟东协、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竞争，去找到一条新的活路啊，才是拼经济应该有的方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对我们这个主题非常深入的探讨与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收看，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国中密歇根大学财务金融系的邱万军教授，以及台师大全球经营与策略研究所的蔡宏明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全球经济趋势和两岸经贸交流的相关报道。而今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带大家展望了2014年的全球经济趋势和两岸之间的经贸交流。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两岸关系目前在经贸交流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把焦点转到两岸关系在政治议题方面所要面临的挑战，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又将为2014年的两岸关系的发展投下什么样的变数呢？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